好，感谢生，我们是第七课了哈，第七课了。呀，今天是春节团年哈，所以穿唐装。好，我们回顾一下前面我们所讲到的啊，我们上次已经谈到了第五章了嘛，第五章的经文啊，特别是这一段哈，这一段就是圣经所谓的这个我们叫末世论终末论就是讲耶稣再来讲这个末日来临。啊，圣经中有好多这样的教导。那《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一段呢，就是很重要的一段教导。啊，那这一段我们上周已经分享过了哈，已经分享过了，所以我们就是回顾一下啊。那这一段呢，当时我提到说啊，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哈，我们学习圣经啊，所以我不光是给大家讲圣经是什么意思啊，也让大家我们慢慢了解如何去理解圣经哈。就是解读圣经的方法啊。那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问：哎，那这里面有多少个比喻啊？是吧？有多少个比喻啊？上周我们有提到啊，第一个比喻啊，主的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这个比喻是比喻什么？啊，这个比喻是比喻什么？那我们从，我这温度一变化，我就可以过敏，鼻子痒，所以衣服一解一挂就问题。我们上次谈到说，解释一个比喻的重要的方法是什么？啊，有很多方法哈，也有很多线索，但是最最根基的、最最重要的。就是看下文的解释，我把门关一下哈。所以大家看这个经文的下文是什么？对，突然来到，是不是啊？所以，圣经上常常都是讲完一个比喻以后，下面很多比喻在下面都会有一个解释。那这个就是。提醒我们解释这个比喻的重要方法啊，你就不要想多了啊，想多了的话，那是你想的，不是作者要写给你的啊，那不是神要传递给你的，是你自己联想出来的啊，那个就不是基于圣经了啊，所以我们基于圣经，不光是把圣经一句话读出来而已，而是有正确的解释啊，按照正道分解嘛，是不是啊？有些很难的经文也不要强解。好，所以这个下文的解释，你看就是突然来到，就是不可预见。就像晚上有贼来的话，你是不可预见的，你完全不知道，不会给你打招呼的啊，不会提前给你预约的啊，完全想不到的。你以为不会来，哎，结果他就来了啊。你以为他要来，哎，结果他这天晚上没来啊。结果你以为没来没事哈，结果他就来了啊。这是主来到的日子哈，是不可预见的。然后呢，接着说。第三节啊，灾祸突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啊！这个又在比喻什么？啊，这个又在比喻什么？这个在比喻就是它的下文，它的下文又是什么？很好啊，你看它的下文哈，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啊，所以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这个就是灾祸突然临到他们呢，他们却绝不能逃脱啊！下文就是绝不能逃脱啊！这个妇人她不能爬起来说我不生了不要了啊！既然生孩子这么痛苦有惨难，那我不要生了啊！她没办法啊，这个没得选择啊，这是绝不能逃脱哈！所以她的那个点，她的那个比喻的点就在这里。然后接着来，那我们就到这里了哈，到这里了，我来读哈，4节5节，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属于黑暗，也不属于幽暗。好，今天我们继续这段经文开始了哈，请问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在比喻什么？大家看经文，然后思考哈。 是比喻什么？好，根据上下文，同样根据上下文啊。因为我们常常听到说这个光明之子、白昼之子，哈，我们说我们是光明之子。那光明当然有很多联想啊，有很多联想啊，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呢，也可能会有很多联想。这些联想不见得是错的，但是不见得是这个经文要讲的意思啊。我们很多时候是这种情况，我们读一句圣经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联想，这些联想都是对的，但是不见得是这句经文要讲的意思。所以，如果你说这是这句经文的意思，那就可能错了。啊，所以我们就要看上下文，说这个经文是在讲什么。
睡着了，啊，我不清醒。
哎，好，谢谢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理解呢？这就是上下文告诉我们的，是不是？啊，对，上下文在讲的，上下文不是在讲说啊，我们要阳光啊，我们不要抑郁啊，我们不要怎么样子那些黑暗和光明啊，不是在讲那些东西啊，不是约翰一书里面啊光明黑暗啊那些对比，这里是在讲的是保罗的这个话题哈啊，所以我讲下文啊。反复提醒下文，所以六节讲的是什么呢？六节说，所以就是一个解释喽。啊，我们都是光明之子，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这就是在告诉我们，光明之子是在指什么？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你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对吧？啊，所以这些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了，光明之子的意思，白昼之子的意思就是你要谨守。啊，所以如果以后你们听到有人讲圣经，讲到这一段，讲到光明之子，啊，我们就去发挥，啊，光明代表阳光，代表能量，代表爱心，代表什么？这些联想似乎都是对的，但是不是这段经文要讲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讲什么叫解经讲道，什么叫释经讲道，不是拿着一段经文去联想讲道，讲一大堆我们都认为正确的属灵教训，那个叫解经讲道，不对。解经讲道是说这个经文在讲什么，是从这个经文讲出来的才是，那才是神要讲的。因为圣经是神给我们的，而且神给我们的时候，他是。用语言的方式是要表达什么？这个意思抓住了，这才是按照神的话语、神的意思在讲解，而不是用神的一句话就作为一个，作为一个引子，然后我们就发挥个人的联想，啊，那个不是真正的释经讲道啊，释经讲道真的是要基于神的话是在讲什么，所以这里很清楚了哈，就是白昼之子的意思是警醒。是吧？警醒。好，然后接着第六节了哈，所以这段好多比喻了啊。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第七节，因为睡的人是在夜间睡，醉的人是在夜间醉。啊，所以这是在比喻说，用睡觉来比喻什么？比喻一个人什么的状态，在晚上他睡觉的时候是个什么状态？是吧？这第四的一个比喻了，夜间睡，夜间醉，就是晚上睡着了以后，这个人是什么状态？啊，有些人喜欢晚上吃饭的时候喝点酒，喝点酒以后，哎，晕乎乎的，哎，没关系，晚上反正睡一觉是吧？啊，倒头就睡了，呼呼大睡，啊，那个时候他是什么状态？哎，就是不警醒的状态嘛，是不是？就是你在那里唱歌，他可能都听不到，特别是喝醉了的人，是吧？ 啊，你说睡着的人可能还惊醒，那喝醉了的人你把他推到马路上去，丢在马路上，他都不省人事，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不警醒。啊，所以这个比喻就是在形容就是没有警醒嘛。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来分析哈，来了解圣经在讲什么。不警醒，没有警觉，没有反应，睡着以后人一般都没有反应。啊，你对他说什么，他也没反应。你刚说过笑话，他也不会笑；你刚说过伤心的事，他也不会哭，因为他根本没反应，他睡着了嘛。那喝醉了的人更是了，啊，所以在形容这个，啊，所以我说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不是指我们基督徒不能安然睡觉哈，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要像曹操那样子，晚上睡觉都警觉得很，啊，一有动静就拿一把刀出来，哈，不是那个意思，是吧？所以我们就不能错误的、过度的去解读圣经，哈。好，到了第八节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做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做头盔戴上。哇，好多个比喻，啊，和保罗真的很。啊，很会讲比喻哈，向耶稣学的，耶稣也很爱讲比喻。好，所以护心镜是什么？大家有看过吗？有见过？啊，护心镜是什么？有什么作用？来举杯，
保护心脏，
保护心脏。啊，因为
非常。
在台北故宫应该有这些东西哈。听说那里面的好东西很多，啊，保护心脏，哇，哀莫大于心死是吧？心脏出问题人就完蛋了，啊，哪怕你脚很好，手很好，啊，肌肉很好啊，什么很好啊，啊，然后呢，头盔是吧？得救的盼望当头盔，头也很重要，头确实也很重要，啊，这两样东西都很重要，要头一出问题那真的也是很麻烦，就完蛋，这个。这个，我妈妈生病就是头哈。最开始知道哦，语言功能出问题了，行动功能出问题了，就大脑受损了。还，但是我后来才发现，大脑受损还有个功能出问题了，就是心血的功能，对血压的调整的功能，对心脏的控制这些的功能都出问题的时候，人就完全不行啊。你说语言功能不行，大不了说不说话，运动不能不行，那你大不了就躺在那里啊。但是头。是很何等重要哈，所以性爱望啊，这三个是何等重要。好，那这是继续往下了哈，这个比喻啊，这第五的一个比喻了。好，所以我们常常说哈，这个不要丢盔卸甲，是吧？所以保罗用这个比喻，就像一个战士上战场以前哈，你看这个以前扫罗王哈。上战场之前，哈，大卫哈，他要穿盔甲嘛，啊，整装上阵。那他回来睡觉的时候呢，他就把它脱了嘛，要睡觉的时候带着这个，他不好睡啊。但是呢，那你睡的时候呢，就不警醒是吧？这时候，所以你看打仗都是晚上来伏击嘛，哈，突然夜袭哦，因为他们盔甲都还没有穿好啊，还在睡觉，就打个措手不及啊。所以在这里，在比喻就是基督徒。有时候撒旦攻击我们，有时候突然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正在睡觉，正喝醉了，然后丢盔卸甲，没有信和爱作为护心镜，没有盼望作为头盔，是吧？所以这个提醒我们，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呢？你以为他不来，他就来了，所以就要我们随时警醒，整装待命。啊，整装待命啊，就是这样一个比喻，是吧？啊，随时警醒哈，所以因为上文就在想说要警醒、谨守。好，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就把这整段经文了哈，整段经文回到这前头哈，所以我们这样分析了以后，我们再来看这整段经文，第五章1到11节，啊。如果你粗粗的看呢，你会觉得很复杂，因为它每一句都有比喻，每一句都有比喻，一会儿比喻这个，一会儿比喻那个，已经昏头转向了啊。但是我们这样拉通了来看，它其实在讲的就是一点，就是耶稣来的日子是有突然性的， 随时可能来，所以我们要警醒，对吧？所以我们要警醒等候啊，用信望爱警醒等候，就这个意思啊。归纳起来就这么一个意思啊。不过中间呢，他就用了很多比喻去比喻他日子来的这个突然性，比喻这个灾祸审判临到的不能逃脱性啊，比喻这个晚上睡觉啊那种懈怠啊，然后呢我们要谨守啊，白昼之子要谨守啊，然后怎么谨守呢？就是指信望爱要穿戴整齐啊，所以说每天早上我们早上睡醒的时候。第一时刻，先做个祷告，信望爱，呵呵，穿戴整齐，然后再开始下床，再开始说话，再开始进入一天的生活，所以这个就是整装待发哈，好，所以这是整段经文告诉我们哈，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这个信望爱啊，好，第八节了啊，第八节了，信望爱。好，这时候我就要来问大家哈，所以我问这些问题的话呢，不是考大家，是帮大家去思想，说那我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要不要也提这些问题？这个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子去理解圣经，去找到圣经每一句上下文的关系是什么，去想说保罗为什么说了这句话，要说下句话，这个就是反复思想哈。所以玛利亚把神的话存在心中，反复思想，反复思想，你要想啥呢？是吧？当然背，记住那个经文，是的，很好，但是不能光记住，我们还要去理解神的那个话，才说把那个话解开嘛，解开他的深意嘛。所以我就问这个问题了，大家去思想，反复思想。第八节和第九节和十节有什么关系？可能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可能不见得知道这个答案，但是我就是说帮助大家，鼓励大家，以后你开始会去想这个问题。你不见得有答案，但是你要先产生问题。这样你就发现，哎，圣经真的有意思，越读越有意思，然后你就开始要去查，开始去问，甚至你更渴慕，愿意去接受更多的课程，因为你没有问题的话，你就觉得圣经好简单啊，我都会。开始你的这场。好。好，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问题？什么关系？第九节、第十节，信望爱。好，第九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盼望。保罗上文才讲了。他们在等候帖撒罗尼迦教会，在等候那救他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基督，是吧？这是盼望，就是将来我们审判的时候不是受刑，耶稣是救我们脱离将来的审判的愤怒，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这是什么？这是信心，我们的信就是信这个嘛。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信神爱世人，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而且神的拣选让我们得着这样的救恩，这是信。好，还有一个爱，什么是爱？阿门，这个就是爱嘛，圣经讲得很清楚，是不是？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爱了。他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圣经都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这样看，你看到了九节和十节和八节的关系了。八节就在讲信望爱，那九节就在告诉我们什么是信望爱。望就是我们 脱离将来的审判，我们盼望信耶稣基督的救恩爱他替我们死所以无论我们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好，所以这是九节和十节的关系哈，九节和十节的关系。好，那继续最后一个比喻，什么叫做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哎，不是说基督徒不要睡吗？我们是白昼之子吗？好，所以对，你看哈，就是所以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有时候大家看经文容易迷惑哈？就是因为在上下文来看，最近的一个提到睡的，不是一个好事情哦。上文最近提到睡的地方，就是你们不要睡着了嘛。因为睡是在夜间睡，就不警醒嘛。你们是白昼之子啊，你们不会那样睡着啊，哈。哎，但这儿为什么突然又说，哎，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这个比喻是什么？因为前面讲过夜间的贼，不要说晚上不要睡觉像别人。好，所以刚才经理已经提到了哈，所以这里指的睡是指什么睡呢？就回应最前面的了啊，所以他这个比喻有点跨度，有点跨到前面去了。内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这在呼应那个睡了是吧？就是我们这些无论现在活着的人，我们与他同活；死了的人也与他同活。哦，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当时就觉得，哎，有些人已经先死了，有些已经死掉了，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些经文都在告诉他说，那耶稣为他们死，所以将来他们要复活，耶稣带他们与他们同活，好，所以这是这个比喻哈。最后这个睡了哈，是衔接的前面。好，那我们回顾刚才讲的整个四章和五章一开头了哈。好，我们读圣经呢，就是要看到这些地方哈。你看18节，四章18节和5章11节，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啊？好，开始帮我们读4章18节吧。
所以你们的话，你却会。
好，可以了。黄丽帮我们读5章11节。好，谢谢哈。所以圣经的这个研究或者说我们的思想哈，有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去看这些关键的字哈，它在重复。那你就会看出它的段落，所以4章18节这里好像有个总结，前面做了这么多教导，然后有个总结，你们要用这些话彼此劝慰，然后五章，然后这些教导完了以后呢，又说一个，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是吧？好，那既然这两段都有总结，那这两段的对比关系是什么呢？所以我就帮大家总结了哈，前面这四章呢是在说死了的人怎么办，是吧？在回应那死了的人怎么办？耶稣就告诉他们，死了的人你放心好了，他比你先复活他先要复活，然后他死了以后与主同在先复活，我们一起怎么怎么样子？好，这是回答死了的人怎么办？然后呢，你们用这些话彼此劝慰。那五章就开始回答说，活的人该怎么办了呢？活的人就该警醒，是吧？警醒等候，这个就是活着的人该怎么办？所以最后你们该彼此劝慰，所以我用这样一个框架让大家去理解说，说前面一段是在讲死了的人该怎么办，后面一段在讲活着的人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就把圣经的这个框架和脉络。 啊，更加清晰，保罗讲话是很有逻辑性的，好，这是这一段啊，所以我就是对前面的我们已经讲过的圣经经文做一个总结了啊。好，我们继续往下喽，继续往下就到5章12节了。5章12节，Doris 可以方便帮我们读一下，十二节看得到吗？或者你看？
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就格外尊重。你们也要知道。
好，稍等一下哈，谢谢你哈。我们一会儿我再请另外一位继续读哈。读的时候思想一个问题：这一段话，如果请你为它取个题目，题目就是几个字啊，这个的意思就是要让你们我们来想一想这段话的主题是什么我们边读的时候边思考这个问题Cassie 再帮我们读14节开始吧。
没有劝弟兄们啊，戒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求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
好，谢谢。好，那怎么样？这一大段内容也很多，一会儿再讲这个敬重劳苦的人，一会儿又在讲什么什么。如果你取个题目，来，你们会取个什么题目？劝慰。对，这是一个劝慰哈，这是在劝他们。对。好，还有呢？这是在劝慰什么呢？就整篇信，可能保罗都有很多鼓励啊、劝慰啊、劝导啊。那这一段他是要劝导的主题是什么？劝导什么？弟兄姐妹之间如何彼此对待？对，怎么对待呢？这里面有警戒，有劝慰，有扶持，有勉励，对，很好。好，所以我们来继续分享这一段经文哈。第一，这一段经文里面提到了哪几种人？从头开始哈，从头开始提到哪些人，哪几种人，劳苦的人，
治理我。
对，是同一些人了哈，就是那些治理劝诫你们的，就是这些劳苦的人，还有呢，不守规矩的人，还有呢，灰心的人，还有呢，软弱的人，还有呢。众人很好，谢谢，谢谢你看到这一个，我生怕你们看不到。众人很好，真的，这个在英文版翻译的更清晰，更容易让你意识到这一点。好，everyone，中文2个字就过去了，好像，OK，好，很好哈。所以这段里面提到了很多人，是吧？劳苦的人，不守规矩的人，灰心的，软弱的，众人。好，第二，这一段里面提到哪些动词？对于这些人，我们要怎么做？敬重啊，第一个是敬重，第二个呢，警戒、勉励、扶助、忍耐啊，谨慎所以这里面提到哪些动词是吧？所以我们说，如果讲一个主题的话，就是讲人和人的关系了。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怎么相处，怎么去面对这些人，对于劳苦治理劝诫 我们应当怎么对待他们啊？要
嗯。
尊重，要敬重。然后对于那些这个不守规矩的人，我们要怎么面对他们？要警戒他们。对于那些灰心的人，我们要勉励他们；对于那些软弱的人，我们要扶持他们；对于那些所有人，我们要忍耐他们。所以忍耐是最不容易的，所有人你都要忍耐啊。然后呢，弟兄姐妹关系之间呢，就是要彼此和睦，追求良善，谨慎，不要以恶报恶，是吧？好，所以这段话讲了很多东西，但是归纳起来的话，都是在讲教会里面你会遇到很多种人，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这么可爱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这么热心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这么刚强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无私的人，还是有不守规矩的人，有灰心的人，有软弱的人。啊，甚至也有以恶报恶的人啊，有不尊重人的人，是吧？有很多种人啊。那这里就说，那怎么做啊？我们怎么去面对他们啊？所以你看，保罗从来不是和稀泥哦，他从来不是一团和气就好了。我们讲中国人以和为贵啊，家丑不要外扬，什么事情我们盖起来、掩起来，不要提，不要讲。保罗不是。保罗是很清楚的把这些观念给我们告诉我们哈，那所以这一段呢，他专门说到了三次劝你们，劝你们就是 encourage 哈，就是鼓励你们、督促你们、鞭策你们、推着你们要去这样做啊。12节劝你们，14节又劝你们，然后15节用一个比较命令的说你们要怎么怎么样子。啊，都是在三次发出这样的要求。既然是如此，我们就想说，这有什么挑战吗？就是要做到刚才说的这些东西，有什么难处吗？因为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需要他这么强烈的说，是吧？啊，也是不容易嘛，不容易才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所以我们来看，会有什么挑战呢？第一个，尊重劳苦治理的人。对于劳苦治理我们的人，我们容不容易去尊重呢？你说很简单啊，这个有什么难的呢？哈，但是保罗这样提，对，至少对有些人可能难啊。警戒不守规矩的人，OK，那对于我们教会，你发现有不守规矩的人，你会怎么做？你觉得去警戒是不是不容易？是不是不容易呢？勉励灰心的人容不容易呢？扶助软弱的人，忍耐所有的人啊。好，那这几条，现在我们要花点时间，请大家来讨论啊，5分钟，我们大家来讨论啊。你觉得这些东西哪里难，是吧？要不然为什么保罗要这样鼓励大家、劝勉大家、要求大家一定要这样去做，是吧？好，所以让我休息一下哈，大家分个组讨论一下哈。很好，你们三个，然后基里和后面你们三个，小陶你们三个，你们前面四个，啊，好，大家就讨论一下这几点哦。你可以看到圣经这几句话，啊，有什么难处在我们实际的教会生活中？啊，你可以说别人有什么难处哈，可能对你没有什么难处。啊，对，这里专门特别提到了这个劳苦治理的人哈，劳苦治理的人，哎，很没错，这个刚才开始讲的哈，劳苦治理的人治理就是也要做决定嘛，是吧？啊，做决定，还有个就是后面这个劝诫，劝诫就是忠言逆耳，但利于行啊，但逆耳嘛，是吧？逆耳听着你肯定不舒服的啊，那对于就是。这个时候，能不能敬重啊？敬重啊，这些啊，劝勉啊，教导啊，治理啊，这个啊，确实不容易哈。好，所以其实家里，你知道家里一般尊重谁呢？在家里面，是不是会尊重做事情最多的那个人？ 不一定啊，都有经验的人就知道不一定。那一般会尊重谁？尊重把钱包打开的。啊？什么？
家里都谁有这个，就是谁能力强，
对，
挣的资产多，谁就受益。
对对，真的是哈，就是能力强哈，不见得是劳苦的人。OK 哈，那所以对于劳苦智力的人呢，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也会质疑嘛，也会觉得凭什么他这样哈，怎么办呢？就逆反啊，不顺服啊，然后有时候被劝诫的话，当然也是不舒服了哈。第二个，警戒不守规则的人，所以我们刚才也说过，对于不守规则的人，我们一般会怎么做？睁只眼闭只眼哈，哦，哎呀，你说他不来了，下次我他给你翻脸哦，那当然，这个圣经这一句话，他讲的不守规矩的人呢，就是指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教会里是有这样的哈，你会看到很多人都是大家都齐心动手都踏实肯干，但是也有游手好闲的人就是他不亲手做工，不亲手吃自己做事吃饭。游手好闲的人依赖于这个一些好处那对于这种人要警戒那我们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一说有可能又会得罪人，或者起冲突，或者破坏关系，显得教会不和睦显得教会好像就有纷争，大家都不喜欢这样子但是呢，那你就只有不说不敢说，不敢面对，那这样的歪风邪气得不到纠正所以我们是需要。凭爱心说诚实话，有方法的情况下要去警戒不守规矩的人，还有个灰心的人。灰心的人在圣经这句经文呢，指的就是指那些weak，就是没有信心、没有志气，就说我不行我不好哎呀，我这个生活很糟糕，你们都很讨厌我，哎呀，我常常到每个地方都不受人欢迎。我做什么事情都不好我老板也不喜欢我，我太太也不喜欢我我儿女也瞧不起我就灰心丧志特别是在信心上也有这种情况是吧？在信心上对神的信心不够坚定那这种人需要怎么做呢？勉励那哪些人或者哪一种心态下我们不容易去勉励他们？
也会是，
哎，这是一种，这是一种同病相怜。还有呢，长久的话就觉得不耐烦了哈，就厌烦了哈，就祥林嫂老是说哈，就觉得听腻了我们想哈，有时候我们内心深处真实的，有时候我们还容易有一种优越感。有一种优越感，就是我们很信心很坚定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种属灵的优越感，特别是刚才董传道讲到那种，就是你帮了他一段时间，劝了他一段时间，都扶不上墙，你会有一句话是吧？你会就开始有点恨铁不成钢，或者说叫灰心你也灰心。那是这个另外一个灰心哈，所以我们不容易这样很久的去帮助哈，去勉励还有一个呢，扶助软弱的人。这里说的软弱的人呢，他指的是weak 就是那个无力的或者患病的，或者说无论是身体上还是他的经济上还是他的能力上就是软弱者的那这种呢，就是有爱心了，就是去帮助去帮助去扶持去扶助。我们如果不容易做到呢，其实就是有时候我们，爱心冷淡嘛，漠视的时候爱心冷淡，我们容易冷漠了，容易冷漠了，这个时候要眺望我们以前的那种爱心，去扶助他们，好，忍耐所有的人，这个是最难的了，这个是最难的了，我们其实是有忍耐的。我们凡是能忍耐的，我们都能忍耐。对于不能忍耐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句话来安慰我们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吧？ 所以谁都说自己很有耐心，但其实我们都没有耐心哈。忍耐所有的人哈，就是那些你不能忍的，你还要忍耐啊，这个是不容易的哈。当然，这个忍耐不是指不是指前面那个我们说警戒不守规矩的人要忍耐哈，不是那个意思啊，而是说我们这个有耐心啊，然后呢，能够去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啊，就是相信神在他生命中的工作。啊，神比我们有耐心，啊，我们不要急于的自暴自弃，或者说把人家给论断了，啊，要忍耐所有的人，啊，就像我们家种的那个苹果，一年不结果，两年不结果，三年我们就说三年不结果就把它砍掉，没有耐心了啊，哎，但是第三年、第四年看到它就开始这个农夫种庄稼需要忍耐啊。那像我们家里的话，最需要忍耐的就是青少年，是吧？因为他还没结果的时候啊，那他青少年这个很挑战人的耐心的啊，彼此和睦，追求良善谨慎，不可以恶报恶，这个不容易。以恶报恶是人的天性，你整我，我整你，是吧？你害我，我害你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或者说这个人他说我从来不记仇。因为有仇，当场就报了 啊，所以这个劝勉呢，就是很难，不容易做到。好，不要以恶报恶啊，这个真的是太难了啊！为什么呢？这个靠自己做不到，只有靠信仰啊，就是耶稣给我们力量，他安慰我们，而且他自有审判啊。那我们呢，就追求良善啊，所以我们的唯一的。神给我们的生命是用来追求良善的，而不是去以恶报恶的，啊！但是我们的罪性让我们很容易以恶报恶，所以要谨慎，所以要谨慎啊！好，所以这是我们说到这一段哈，最后这一段就是对于人的关系啊，保罗要劝我们啊，帖撒罗尼迦教会已经做得不错了啊，但是这些事情呢，坦率的说，每一个教会都有这样的例子啊，都有这样的需要啊。怎么样子去对于劳苦的人，不光是指教牧牧师、长老，包括我们的组长、我们的童工就是我们敬拜团队，也包括我们敬拜的主领包括我们就是在立的那个事情的因为他比我们额外付出更多的劳苦他在带领我们这个事情比如说某一项的童工。啊，我们都应该说怎么去尊重、敬重他们，这个是你看，就是神对我们的教导，因着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去尊重他们。那所以保罗在这里专门说，你们也要彼此和睦，就是不容易啊。一旦有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容易，就是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做同工哈？因为做弟兄姐妹不容易发生冲突的。啊，又没什么事儿好冲突的，大家都见个面，点个头啊，哈利路亚，感谢主就好了啊。那确实在一起做事情的时候才是容易出问题的时候啊，所以这时候才说要彼此和睦啊，彼此和睦啊。所以圣经的话呢，真的都是保罗好像知道我们教会一样哈，知道每一个教会的情况哈啊，神知道我们每一个教会的情况。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早一点结束，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安排哈。下周的话就是到最后了啊，第五章最后要结束了啊。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哇，这些经文我们都很熟了啊。这些经文，我现在先提这个问题，这一段经文我们很熟的这一段经文，16节到22节，和前面这一段经文有什么关系？和12节到15节有什么关系？啊，大家可以回去思想的时候去读哈。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今天早点结束。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因为我们谦卑的愿意到你面前来承认，我们生活中我们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自己都能搞定的，也不是我们自己就有绝对的智慧，知道怎么做的方法，要不然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各种关系也不会成那个样子。所以，我们愿意到你的面前来，把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你求主给我们谦卑的心，我们愿意来领受神的教训， 帮助我们如何去认识我们的信仰，从信仰来指导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更加的蒙福我们恭敬到你的面前，愿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祝福我们，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好，我们就到这里。
嗯嗯。